欢迎收听克勒贝百的骑行播客。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可能会和骑行的内容稍微偏离那么一点点，但是偏离也不是很远，我们会讲到铁三的内容。主要呢，我们是因为会请了一位嘉宾叫做音乐啊，他在最近的铁人三项的比赛中成绩都非常好，具体我们后面还会再介绍。这一段呢是我现在补录的一段啊，来作为开头，主要呢可能还是要介绍一些铁三的基本的知识啊，方便大家后面更容易去理解音乐的这一段的内容。首先可能说一下铁三的一个距离上的一个分类，大家更好理解一点吧。其实对于英语或者从铁三这个项目起源开始啊，它原来的语言里面并没有铁人三项这几个字啊，因为呢对于英语来说它其实就是个三项赛啊， triathlon 其实就指三项比赛放在一起，三项比赛放在一起当然也可以不单单指我们现在定义的啊，可能更通常定义的跑步、骑车和游泳这三项啊，你其实也可以有其他的项目去做，它其实只要放在一起它都可以叫做 triathlon。当然啊，它最通用的方式啊，就是先是游泳，然后是骑车，然后是跑步。另外呢，为什么大家会把它叫做铁人三项，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呢，因为这个项目最大的一个品牌或者它创始之初有这样的一个品牌的名字，就是 Ironman。 Ironman 其实直译的话就是铁人，那铁人再加上三项啊，可能大家把它翻译就作为了这样一个翻译。但是呢 Ironman 其实它有自己的一个距离上的一个定义，自己的距离定义也是因为它可能在夏威夷创立的时候就是以这样一个非常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形式，长到什么样子呢，就是开始的游泳是 3.8 公里，然后自行车是180公里，跑步是一个马拉松。所以呢我们通常把这个距离叫做 Ironman 的 distance 啊，就是英语是这样说。但是呢中文因为中间的各种已经把普通也叫做铁人三项赛了，再把这个叫做铁人距离，可能大家不大方便理解啊，所以大家通常可能中文世界会用的一个称呼把它叫做大铁的一个距离，或者把它叫做226的距离。所谓的226的距离呢，就是它所有的项目加在一起是226公里啊。然后距离上面有一个半程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Ironman distance 的这样的一个一半的距离。那这一半的距离呢，我平时把它叫做 70.3 啊。其实 70.3 是 Ironman 公司的这样的一个注册的商标。那 70.3 是指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距离的一半，也就是 1.9 公里的游泳、90公里的自行车，再加上一个半程的马拉松，就是21公里。那这些加起来它的英里的数字是 70.3 啊，所以呢啊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另外呢就再往下的话呢，其实还有比如说奥运会的距离，所以我们把它 这样一个距离叫做奥林匹克距离，就是奥运会比赛是这样比的，它是一个 1.5 公里游泳、40公里的自行车，再加上10公里的跑步啊，这个距离呢相对来说短一点，顶级的水平可能在2个小时以内就可以去完成。当然有很多人可能就把这样的一个距离叫做奥运距离的铁三的距离啊。那其实呢在这个距离上，在英文上面其实和铁这个字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关系。当然这个距离可以再有半程的啊，可能初入门的人可以去试一下，那这半程的距离我们平时把它叫做 sprint 啊，或者就把它叫做半程的奥运的这样一个距离。另外呢当然之所以我们刚才说了铁三项可以形式更多，那其实它距离也可以多种多样，你可以因地制宜去有不同的一些距离。比如说世界上有些很多的比赛可能是因为当地只能是这样的一个距离，就这样。比如说国内比较有名的威海比赛也是啊，也是因地制宜，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距离。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然后我们今天会请到的音乐，他其实今年参加了2场 70.3 的比赛和一场 Ironman 的全程的距离的这样的一个赛事啊。我们后面可以来听我们今天的主要内容。
欢迎收听克勒贝百的骑行播客啊。那不要笑。啊，我身边的人啊，非要嘲笑我的是音乐啊，他非说因为平时私下很熟，所以我一说话他就想笑。那我们
这样子
我们今天请来的是音乐啊，我不知道看我们视频的，可能在好几条视频里面看到过音乐，有一次应该在日本的啊，还有一个在草原王的比赛，那个瞟我一眼的那个人就是音乐。之所以请他来呢，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刚比完了 Ironman 球里的比赛。 赛，这是他。
是 Iron Man， 是 Iron Man。你们上海人都念不准
你们俩，我实在受不了了。
哦哦，我念的比李奇生好一点吧？
对，你 Iron Iron。
我跟你说，我本来念的准的，就是因为李奇生现在念不准了。
Iron Man。
OK， Iron Man。
OK。
球里的比赛是一个222公里的标准，
226
啊，完了，226公里的标准的大铁的，也不能叫大铁，反正就是 Ironman 距离的一个比赛，好吧，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么长距离的比赛，然后呢，他第一次就拿到了 Kona 的名额，拿到了年龄组的第二名
的名额。
拿那一样一样，
世锦赛都是世锦赛，
拿到世锦赛的名额嘛啊！之所以说错，是因为现在变成一年 Kona 一年在尼斯两个地方啊。那因为是拿到了明年的尼斯的名额，他是年龄组的第二名，时间是多少来着？11小时53分钟
。
11小时53分啊，
就直接进12小时了
啊！对，对于女子第一次比赛来说，这个成绩很好了。所以今天一是主要请他来聊一下他参加 Ironman 的故事，以及之前我们一直想让他来，是想要聊一下草原王之前参加的一个故事，或者对于自行车的一些想法。然后呢，我们这边啊，仍然的啊，我们一起的主持人是姥姥。
大家好，我是姥姥。
对，这期正好啊，他们两个专业会比较对口一点，因为姥姥是一个跑步更多，因为也是从一个跑步开始，然后才去接触自行车。游泳是从今年2月份才刚刚学的啊，刚学了
啊，真的呀，
真的，
刚学了半年，一开始连会蛙泳，会蛙泳，但是自由泳完全不会，
2月份学开始学自由泳啊，然后9月份去比赛就拿了世锦赛的名额，我觉得非常佩服啊。正好姥姥可以介绍这方面的经验，因为姥姥也是一个从跑步开始，然后现在也准备，她也没有比过，至今没有比过任何一个大铁的距离，对吧？
没有，准备明年受音乐的激励，我准备明年是一把大铁。哎，我想先好奇一下游泳的问题啊，你原来是会蛙泳的，对吧？
对，但是我蛙泳我觉得游的也不算好，因为其实我在2017年就参加过铁三，然后我参加过 Ironman 厦门70.3的比赛，但是厦门它是顺流，就它的那个你基本上我觉得就算你蛙泳的话你也不用怎么蹬，所以我当时
你赶上那年顺流了。
对，然后其实我当时的成绩还就是你作为一个游蛙泳的人其实还可以，就大概是40几分钟。所以还行。
那你现在改成自由泳了，3.8公里为什么反而2倍的时间还不止？
首先我们是在湖里游的，然后呢，另外就是距离长了嘛，就像你跑100米的配速跟你跑马拉松的配速总归是不一样，你跑10公里的配速跟你跑马拉松的配速也差会差很多的。然后其实这次我其实跟就是我教练也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他其实这次游泳他也游的不算特别好，但是他会发现他觉得就是平时水平比他高很多的人这次也游的一般，可能就是韩国的那个湖里面他有一些暗流，因为我们在游的时候也感到就他的冷热是非常不均衡的，所以就是整体的那个游泳赛道并不是特别好游。
哎，那你穿教衣了吗？
那天因为其实 Ironman 它规定24.5度以上是应该说你可以穿件胶衣，但是如果你穿了你就不能参加年龄组的排名和去争取世锦赛名额。所以你如果你要去争取的话那就不能穿胶衣。
所
以那天也没有
穿胶衣。
对，所以对于因为我本来游泳就很入门嘛，很菜，那其实胶衣对我的帮助会比要他们本来水平很高的人帮助会更大，因为我的身体姿势可能不是
很好。对，没错没错。
你继续聊，我觉得不需要我了，这些我都不懂。
不，我现在就要 cue 到你了，你听见没有？你作为一个和铁三仅仅差了一步之遥就是你的游泳的人，人家从2月份游泳到现在直接就 KQ 了，或者说尼斯 Q 也是 KQ 嘛，你是不是得今年好好努力练一下游泳了？
不，我至今没有完成过马拉松，所以跨度有点大。算了，不要给我。
我觉得完成并不困难，你五十公里你都跑过来，草原王你跑了50公里，而且还是越野。
哎，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还是会有那个有负担在那里的。就是如果我只去求一个完赛的话，我有这个负担在，就是第一个就至少要做到，比如说去跑个标铁，怎么都得3个小时以内吧。这是个最基础吧？
为什么？
不要
为什么呀？
距离的话，
对，你为什么对自己的成绩有一个要求了？就你都不知道自己的游泳是什么水平，你就对自己的成绩已经有要求了？
不是，就是我知道我怎么再痛苦也能够把这个事情给完成呀。它完成不是就像我刚才
就所以你还是追求成绩是吧？
不是说追求成绩，哎呀，第一个不能太丢脸吧？就是
你的 ranking 是这样，就是完成，丢脸。不丢脸，然后、
哎、
那我就想问
你，至少放到不丢脸、就是、
所以你丢脸和不丢脸是拿前10%来衡量的？
嗯，肯定不是，
他是拿时间衡量的。
对，你换到铁三就更不吃了，肯定是拿时间去衡量的。
OK， 那但是就是像马拉松其实是有个标准的，比如衡量，比如男生嘛破三、对吧、对，破三对吧、女生可能、就是、
那我觉得破三是个挺牛逼的事情，它不是个丢脸的问题了。
Okay，
在我概念里我不知道。
那你觉得比如说你马上今年要跑上马是不是？
我觉得4个小时是我目标嘛。
4个小时
啊，
我大铁马拉松都4个小时不到。
那我第一次嘛，对第一次不丢脸。但哎，这很大的负担，就是如果我第二次到不了3.5小时，那就变成都丢脸了。
那为什么你会对这个时间有这么大的，就是为什么就一定第二次就一定能提升半个小时、
不是，不一定半小时，我打随便打个比方嘛，有可能是20分钟。
你的意思就是每次都得 PB？不是，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好不好？不是每次都能 PB 的。
我不知道，有可能，因为对我来说，可能4个小时我就觉得我及格。然后呢，我是不是要继续往上走？如果我继续要往上走，我肯定要这个事情更努力一点。他不一定说达成 PB， 至少我的目标要放在那里，不然我再去跑。
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很多人的，反正我对运动的认知跟你的运动的认知的一个偏差，就是比如特别是我对铁三的认知啊，就是我对铁三的认知就是说，其实这次比赛最终比成什么样，就我讲的比成什么样，就跟我以前的比赛结果相比啊，是更好还是会差一点，那其实不是那么重要的。但我
那个过程我是不是为那个目标去努力？
对对，
就是
你训练的过程中是不是尽力了嘛？
对啊，
那你只要尽力就可以，你管它到底是4小时还是3小时5分钟。
那肯定是啊。那我的意思就是，我至少把目标放在那里，我才会尽力去那个。如果下一次我也是4个小时，我知道我随便跑就可以跑完的，那就没意义了。
你不训练，你随便跑。
我知道，我现在进不了4个小时，问题是。
哎，我想问音乐，那如果你说到就是说其实实际的成绩对你没有那么重要，你最开始迫使自己去报一个大铁，或者不是迫使，就你想去报一个大铁的那个driven是什么？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他也游泳啊，跑骑车不是骑的挺多的，或者你也跑步，但是呢大家想起大铁心里觉得还是挺害怕的。但所以你当时就，如果你不是对于成绩或者是说我一定要前10%或者丢不丢脸这件事那么看，那你真正想报这比赛的原因是什么呢？
哎，这问题我也想问音乐。这问题其实我没问过他。我想问他的原因是，我觉得他可能会再等一点时间再去参加这个。
这是我教练也是这么认为的。
对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身边跟他熟人都觉得他可能再更成熟一点，他成绩会更好，而不是急于现在一定要去参加一个，
对对对，
他不是一个急于一定要把这事情完成的一个人。
对对对，但是就是。我像我之前说，我会突然想起来要做一些事情，然后我就要去做。就是我现在我就想不讲8848嘛，因为8848其实是一个我觉得你说难度多大吧，也不是有多大
啊，还是大的对不起，
我觉得就是只要你的有氧有一定基础，
我觉得体力上和一个 Ironman 差不多。
不，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你的对人的消耗跟 Ironman 不太类似，就是 Ironman 是连续的，
差不多嘛。
你 Ironman 是连续的，而且就是多运动的嘛。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单调的，它的单调程度，你只要能容忍那个单调，然后集中注意力，就可一定可以完成。我觉得它从完成上来讲没有太大难度。然后。当然了，我到现在没有，那我没有完成过户外，因为我第一次挑战失败了嘛。但是我当时就是看到，比如说我看到那个报道，就是当时骑行家做了那个一个专题，一期专题是讲那个珠峰挑战的，然后我想，哎，这挺有意思的。哎，我就想干这个事。
你们先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8848挑战嘛？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我们先解释一下 Everesting， 因为它不一定叫8848，因为它正式的名字应该叫 Everesting。所谓的 Everesting 就是因为 Everest 就是珠穆朗玛峰的高度在8848米，那就是在一个山上往复一直骑，直到你的海拔爬升到8848为止。唯一的要求是中间不能睡觉。 而且另外一个要求，你必须是往复，你不能是一翻过一个山头再去另外一个山头，必须是在同一座山上，至少是在同一个 Strava 的 segment 来来回回，
对
啊，一直到8848，你海拔是多少啊？爬升的那个坡度是多少无所谓。然后呢，音乐去做的呢，是他在一个其实我觉得很不合适的一个时间点
啊，对，这个、
就是一个大夏天
啊，对，这个就是我要讲的，就是说我想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我想让这件事情更有纪念意义，所以我要选在我的生日。我的生日是八月的第一天，就是而且那天，其实，在那个之前，我们去就是车店的朋友陪我去南京看过线，然后看过线之后，其实我们选了一条路，然后结果当时碰上了这个南京封城，然后呢，我们就临时换了一条线在苏州。那么那条线呢，其实后来看其实不是那么合适，因为我当时在那条线上光爆胎就爆了有4-5次。就是那条线的那个落叶和小的那种松针，就是或者说那个炸碎石很多，然后呢也导致了我中间爆胎慢漏气之后呢下坡的时候摔车，反正那天的天气也非常恶劣，大概就是体感大概当时虽然上的40多度，然后湿度非常非常高，然后我们一出门4点多钟出门的时候就已经30多度了。然后到白就是到中午还下了暴雨，然后暴雨完了之后又暴晒，然后中间还摔了车，反正就是你能想象的就是恶劣的情况都经历了。所以我当时挑到12个小时，就早上4点钟开始的，我们到晚不止，到晚上7点钟的时候，我当时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好了，然后我当时就把这件事情就是叫停了嘛。那当时其实我已经爬到7000多米了。
哦，
所以我其实，但是我对失败这件事情的接受度是很高的，就是我觉得没什么，就是不是特别重要，就是我想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做了。然后我在这做这件事情的准备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从赛道的勘察，包括体能的准备，包括过程当中补给，其实我都做了很详细的计划。那我反正我觉得我尽力了就可以了。包括这次其实我想讲这个，是因为我觉得这跟 Ironman 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我其实是在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我跟我教练说我明年想比一场大铁，就如果就完全开放了，就是然后我当时还不能特别自由的出国嘛。然后
你想法从哪里来的？你跟他说之前，你先萌这个想法是从哪？
因为其实我对于铁三比较模糊的规划，从2017年开始，是我当时很容易的，就比如说拿了一些小比赛的站台，以及就是什么第六名、第八名，就是大比赛的第六名、第八名，我觉得就很没意思。所以我当时就想说，那我要把单项先练好，然后我要去比就是各个距离的，然后去最终是。可能会比一场大铁，但是我当时其实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所以我从2017年开始一直到2019年一直在跑步，
嗯，
然后到了2019年开始骑车，其实我骑车的时间也挺短的，就是我骑，包括之前我教练让我去试试骑台子，我都非常排斥，直到我认为我跑步觉得我可以稍微放一点的那个时间开始骑台子了，
嗯，
然后开始出去骑车，然后到今年我。最终想说，嗯，我觉得差不多可以开始搞游泳了。那是不是大铁也可以？就是可以开始去想一下这件事情。那我后来发现，如果我不报名，我是没动力学游泳的。因为其实中间我试图去学了好几次游泳，我其实不是说今年2月份才开始学，我中间因为工作很忙嘛，我就是其实我找了教练，就是那种一对一的，然后偶尔去上了2次课，但是效果都非常差。我大概中间已经换了2个教练，就什么体校的那个专特就体育生，包括那种包括国际学校的体育游泳
老师。他说的是游泳教练。
对对对对对，就是都做过我的游泳教练，然后后来发现效果都非常差，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你就处在一个，反正这个事情最终我都会做，但是呢，是不是一定要在这个时点做？然后是不是？
我也觉得，就是这种时候的动力是最弱的。
对，所以我什么时候开始学游泳的？是我把千岛湖，就是原来我准备今年完成大一点，对，报了之后，我想，我靠，一定要学游泳了。
那倒推我现在必须得干这个事儿了。
我就是。我蛙泳，你蛙泳游3800米，你后面就是你不是游不下来，对吧？但是问题就是你后面还得骑180，再跑一个全马，都得
用腿
啊。对啊，就是 那你不得不学，一定要自由泳游完了。
嗯，我现在听下来，音乐，我如果我对你的这个感受是对的话，我觉得你想，其实想比的不是铁三，而是铁三就像你的一个，叫什么？你其实享受的是我，当我有一个目标的时候，然后我就会动员我所有的心理能量和身体能量，然后去把这个事儿真正给完成的那个快感，而不是，但这件事情究竟是铁三还是8848，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对吗？你享受的是我有一个目标，看起来有点遥不可及，但是其实我通过我的绝对100%的付出和100%的努力和专注，我把这件事儿真正给实现了，你享受的是实现的快感。
对，其实就是，就那句话怎么说，就是你到达，你目的地不是特别重要，是过程当中的风景比较重要。
嗯，所以你享受其实是你全力以赴去准备一件事情，然后100%，然后看那个进度条一点一点走，然后最终这件事完成。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甚至没有一个就是进度条，就其实我觉得选择铁三或者说长期训练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你其实想好了要去做这件事情或者选择这样的生活，那其实你就在就是相当于践行你的就是人生准则，就是我要去做一个就是把或者训练或者就是运动这件事情当做我除了工作和生活以外比较重要部分的一种类型的人。
嗯，哎，那你觉得铁三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呢？就跟你纯跑步比如说。
我觉得铁三对于时间的安排会要求的更高，因为很重要的一项是加了游泳，因为其实游泳我现在看来其实
对一天要洗两次澡那个时候
的真的就是你会发现你很多时间都就是你不是说你比如说你像骑台子的跑步，就跑步其实我觉得是随时都可以
出门就可以，
出门就可以，就
通勤时间很少，
基本上你下雨你也可以出门，只要你无所谓嘛。那骑车你只要骑台子就，但是游泳你是要跟着场馆的时间的，就比如说我去的健身房是早上7点，就是周一到周五是早上7点钟开门，那你就是晚上，其实晚上我一般都赶不上他就是闭馆之前的时间，所以我必须早上游泳，就工作日如果训练的话必须早上游泳。然后铁三又特别是备赛期比较就巅峰期的时候，应该是有一周有3-4天吧会有2练，那就意味着我早上就要很早去游掉，然后晚上再就是下班之后再去骑或者跑，所以就其实对你对时间的安排是非常紧凑，就是你没有那种冗余，比如说早上起不来了，那我就晚上再去做这个训练，就其实跑步是有的，就比如说今天早上没起来，那我晚上再跑吧或者怎么样，但是有时候铁三你没有办法做这种，就你必须按照你的规划去执行。
哎，我这点我特别同意你。我自从练铁三然后认真的开始练之后，当我一个月现在基本上60个小时的训练时间之后，我发现你这个人就不可能再拖延了，没有这个机会。因为比如说你今天早上本来是一个课表，然后你不跑，像我也是平时工作非常忙，我发现我只要说哎呀我今天早上哎呀多睡会儿吧，这个东西不练了，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你后面再也找不着缝去把它插进去了。所以一旦这样的话，倒养成了我的一个新的性格，就是不会再拖延了，就是干嘛你就把它这事儿给干了，甭管你完成度或者你质量怎么着，先把它干了。所以呢，我原来的这个可能是有点追求完美的人，然后现在自从练了铁三之后，我的名言就变成 Done is better than perfect， 就是完成比完美更重要。所以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你所谓的就是铁三给你的那种 lifestyle 的其中一种。
对，我觉得那怎么说呢，就是确实就像你说的，就是其实完成是更重要的，就是又或者就是说用训练里面经常我们的原则就是说，如果你在强度到不了的时候，你就是至少你的量你得堆够，特别是像铁三这种，它其实是非常强调，特别是到大就耐力，就是或者说到大铁距离就非常强调堆量的这种，它其实试探的是你的就是有氧的下限。所以对，所以就比如说你，其实我现在都没有60个小时，我大概是50多个小时，但是我已经觉得非常非常极限了，就是其实我并不能够在 有很多的时间去浪费了。
嗯，
对，我觉得这五六十小时，就那天我们那个拍视频的时候聊到，
嗯，
五六个小时，我之前我觉得光自行车的话，它还好想象，但是真的说到游泳，要加上很大的通勤时间啊之类的，确实很难完成。因为自行车好完成的是，自行车一下子可以堆个四五个小时，
对，
对吧？一次出去就是四五个小时，中间其实没有其他时间的浪费的。但是你比如说你游泳可能一次是一个小时，嗯，但是你要每次要每一个小时要配至少半个小时的通勤时间，洗澡啊各种可能是一个小时。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
我，对吧？但是 double 的时间，这个其实
我记得我之前有很多疑惑，比如说我一直问我教练，我能不能就比如说他经常开游泳和跑步的课表，我说我能不能先跑步再游泳，
嗯，
因为只要这样只要洗一次澡，
嗯，
就是连着的嘛，
嗯，
他说不可以，你要先游泳，嗯，再跑步，反正
你要按照铁三的规律。
对，就
我的教练都说可以的，说你就先那个跑步再游泳，这样你只用洗一次澡。
对，然后包括还有就是比如说要两练，前一天要两练，然后第二天早，就是你晚上是练不了的，比如说要上班，你第二天要早训练，就是你刚洗完晚上那趟澡，早上又要洗澡，就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麻烦，真的就是洗澡，就你的头发短嘛，
嗯，
但是我跟你说，长头发就是你吹头发得吹个十分钟，
嗯，
你洗澡就再快，我
那你们俩都是长头发，
对对对，你
看看我这头发，
对对对，10到15分钟你要吧，
嗯，
就。怎么着？你洗澡得要个接近半个小时，就
连而且一定要洗头的，因为是出了全部湿光了。
对呀，啊，就真的非常
不管是哪项运动都要洗头的，对吧？
对。
哦，
嗯。但是其实我觉得，我自从练铁三之后，我越来越糙。我现在下河游完泳上来，什么都不洗，直接上班去。就是我就拿毛巾随便擦一擦我就走，因为我真的觉得我现在的时间没有任何的冗余可以让我 take care 我自己，就是没有时间，但是我能说我很享受这种是就是这种没有时间的感觉。
我
可能变态，
我的问题是这个是从你从什么时候开始要开始练铁三的，还是你跑步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还是有了铁三之后才变成这个样子？
我能说就是我一直是像刚才，哎，咱们刚才那个是还没开始的时候你说的，就是你对在大铁终点线那句 You are an Ironman 那句话没有任何的感受，没有任何想法。
我以为我会有很多就是很激动。
哎，你最后到底哭了没有？
没有，完全没有。我就是你赛后就所有的照片拍我都是那种哎呀很开心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那种表情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真的，因为我是没有比过大铁的，就是我能说我从最开始入坑铁三其实就是因为这句话，就是我想听到这句话，我想听到终点的主持人亲自对我说这句话，我觉得这个可能给我的人生加了一个定义。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是一个性格特别弱的人，然后呢小时候就是不争不抢，就是我妈就说我就是一个很透明的小朋友，然后之后我又是一个非常半途而废的人，就非常不坚持，就是干什么都不坚持，学电子琴学钢琴就学什么我到最后就是都没有学下去，所以我觉得我人生全是这种半途而废的事儿。然后长大以后 somehow 我就觉得我后半截的人生不应该再像前半截那么过了，然后我就觉得铁三这个东西可以让我拥有一些我本身就是基因里不带有的这种品质，所以我就说我一定要听到这句话，我一定要完成一个大铁。但是说实话，因为我现在只是现在我只比过703，然后如果到明年我真的比了大铁到终点线那一刻，我现在其实无法预测我到时候是激动啊还是想骂街呀，啊，还是说我这辈子再也不比这个，回去我就卖车呀什么的，我其实现在是无法预料的。
嗯，
哎，所以我
但是你没回答我刚才那个问题啊。我的问题是，把训练量提高到50到60小时，是之前跑步就这样的，还是
不会有这么多的，
还是到了，真的铁三才把自己提高到这个量？
那是到了。
那我骑车的时候我也有50-60个小时啊。
不，骑车很容易多的。
对，就是它很容易多呀，啊。
骑车你除以2才是跑步的训练时长。说实话，就有，
啊，对，有可能，啊。
对，
嗯。
就所以
那跑步的时候我应该没有这么多，因为我的跑量一直是不大的。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提高到50-60个小时呢？你们俩各自
从
什么，
就是
从
我请了铁三教练以后。
啥时候？近一年两年？
近一年。
我觉得这个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其实一开始比如说 就是你
一开始受不了五六十个小时，
你一开始运动量其实你就是正常人啊，就是正常就是不做运动的人，就是我之前说嘛，就我听别人说有人每天回家要跑10公里，我当时觉得我操，这人这人身体真好呀，这有时间就不提了，就是而且他下完班还有精力去跑个10公里。但所以这是一个阶段嘛，到接着你到第一个阶段开始跑步了，你跑步比如说你每个月有个两三百都到备赛期或者可能跑量，那其实我妈一个月都有100多跑量，对，所以她都是6分配，那她其实时间也很可观了。那到铁三是比如说我从去年开始啊，那我会出现了1天2练，那其实1天2练之后你的时间就上去了。那其实这是个慢慢，
1天2练通勤时间就已经要算很多了，
对，
对吧？
就是你时间慢慢上去之后，你其实会发现，就是因为有这个过程，其实没有那么难承受。
不是我那个老师，你觉得难承受的吗？
我觉得我已经到极限了，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的那个块儿，就原来就跟那个就是每一个块儿和每一个块儿中间是有 buffer 的，是有缝隙的。我现在已经没有缝了，就是完全连成了一个就是没有任何冗余的时间表。
这个、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我能说我可能变态啊，就是我很享受我现在没有冗余的时间表，因为呢在这种时间表下你没有任何精神内耗，比如说你早上起来一看课表你必须得下去跑，你没有时间去想说哎呀我现在跑呢还是我晚上跑呢还是我得过一会儿跑呢还是我今天少跑点明天多跑点，没有这个叫什么呀，没有这种 buffer， 因为你现在不跑，
要两遍了。
哎，对，因为你现在不跑，你接下来就更来不及了，你知道吗？就干啥都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这种在时间表很紧凑的情况下，让我反而省下了很多心理能量的这种感觉，我是喜欢的。但是呢，就这种人生呢，你是经不起任何改变的。比如说这时候我们家突然出了一个什么事儿，或者这哪儿漏水了，或者我工作突然给我加一个活，我这个人就 totally 就崩溃了。
哎，你说的这个就特别，我因为我家那个漏水了，对，不是，我就想好了，明天一定不能两练了。就比如说包括今天录播客，我就跟李先生那个我在 training pics 上跟他写，今天晚上要给乌九录播客，不可以两练。然后我就讲好了，明天我看明天课表，哦 ，OK， 明天的课表是2小时骑车，明天。
今天是早上跑步，我知道了。
啊，对，然后明天是2小时骑车，我想 OK 了，明天晚上可以休水。就我包括那个修漏水的时间都不能排在周二和周一，因为周一晚上我肯定要加班，然后周二要录播课，然后那个师傅今天晚上7点钟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他说你现在在家吗？我能今天晚上过来？我说不行，他说只能明天。他说周四可以吗？不行，只能周三，这周只能周三，因为其他时间都安排好了。
是的，是的，就是让我的这个，就所以我现在处在对这个东西，对铁三这件事，尤其对大铁这件事又爱又恨的这个中间。而且我相信大多数练铁三都是中年人，就都是咱们这样的。然后我还算其实平时事儿比较少的，我觉得比较幸运，至少没有孩子啊或者什么的。所以但是我觉得我都处在崩溃的边缘，大多数练铁三的人其实都处在崩溃的边缘，然后要不然就是你训练的时候处在崩溃边缘，要不然你就比赛的时候崩溃，因为比你要是训练量不够你比赛的时候就比不下来。
这是真的要用到崩溃两个字的吗？
就是你处在一个就是人生被安排的，就是时间被安排的非常就极限的状态。
嗯，
就当然我觉得其实特别是工作日，但是我其实觉得周末还好，因为我周末就是包括就是我教练就是李奇胜他训练，你就会看到他周末有一天啊，就是你看他 Strava 就会觉得有一天会特别晚，结果他会他一直拖延到晚上6点钟才开始那一天，明明周末那一天他能干，就是白天从早到晚都可以训练，他6点钟才开始训练，而且那天可能要练2练，但他还是很晚开始，就是说他给了自己充分的时间拖延。其实我后来觉得这也是个比较好的办法，就是你其实需要给精神有一点放松，就是你要告诉自己，就是啊，我今天是啊想好了，我要放松、浪费，或者说跟自己相处，那就去做。但你要想好点，不能说哎呀，就是浪费完了，好后悔啊，又没做这件事情，怎么样？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我觉得很痛苦的一件事，在你们看来不一定痛苦，在我看来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独处的时间是非常长的。比如说我自行车训练量就算我增加，对吧， 我这到五六个小时，我顶多是周中骑个台子，我可能一次也就一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不到。啊，周末我只要周末只要两天都练，就很容易达到这个数字。
那是因为
两天都练，我都可以找到人一块骑车的。
那是因为你是就是人家现在流行的那个 IBTI 的那个测试，
嗯，
你是一个外向型人格。
乱，我绝对内向型的一个人，我肯定
是
挨到
一
塌糊涂。
就
是
你是一个社交属性，就是社群属性的人。我是非常享受一个人干这件事情的，就是我没有参加任何跑团，我团练就是这一年基本上，比如我原来在练轮嘛，那我因为很多就是训练它都是非常低的有氧，那可能练轮团练就不适合我的节奏了，那我基本上骑车也是完全一个人，游泳就只能是一个人，因为我太慢了。现在对，所以就是基本上我所有的训练都是一个人，但我、
就是、
我跟你说，铁三大部分人都是一个人，没办法，因为节奏你不是所有的训练都能找到
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要所有的，比如说60个小时全部一个人，
我很开心的，好吗？
啊，真的吗？我觉得对我来说很，也不是说这个，不是说一定要找个人聊天啊，就是我觉得和别人在一起呢更容易保持动力。就比如说我今天要出去跟人家跑个10公里、20公里，那个人如果坚持呢，我就不愿意放弃。
但你要想想看，
但我自己跑到5公里就不想跑了。
你大学比赛谁跟你一起？
我知道，我知道，
啊、
我但是我的意思。对我来说源头就很难受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很关键一点，就是说意志力的训练是铁三训练的一部分。
嗯，
就是你如果
如果不是全部。
对，但我其实就你刚刚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讲听播客这件事情嘛，
嗯，
你说你可以在就干什么的时候去听嘛，但是就是比如说我骑车的时候，我是特别少看东西和听东西的，就是现在会稍微多一点，我之前是很少很少的，因为我觉得就算是骑有氧骑2-3个小时，我就是去保持专注度去做这一件事情也很重要。
嗯，
对
这个真的对我来说呢，就比如说今天早上我骑了车也跑了步，我骑了车呢，其实大家一块儿，我就是说老实话，苗疆路绕圈骑车也很无聊，但是
这就是我是在苗疆路小圈能够绕个百十来圈的人，而且我比如说操场，我那比如陆一鸣约我们一起跑步，他每次都说，哎呀，我们去跑滨江路线吧。我说那就跑操场，操场对膝盖又好，对吧？你就跑操场多好。
我也受不了，真的受不了。然后哎，今天我骑完车，然后跑步，我去跑了步，本来准备跑10公里的，我跑完5公里就不想跑了。就真的，我觉得
你不要，你今天就要做，你今天就要做跑10公里这件事，你要把它做完。
哦，好的，我听到了。
不啊，但是你看，我觉得这个人呀，也真的分你自己擅长的、喜欢的，然后以及你有愿意把你的心理能量用在这上面的运动，和你不愿意把心理能量用在上面的运动。像他就是 Zoja 就明显就是他在骑车上面，他完全没有这个不用动员他的心理能量，或者他很容易能动员到他心里，能骑那么长，
比如说骑车风景好一点啊之类的，对吧？还是要一点东西促促动。
你也可以骑那么长，然后那么艰苦的路线你都骑了，但是到跑步这儿你就一点都觉得，哎呀，那我不跑了。我觉得这还是能不能动员起来的问题。我觉得我相反，我更喜欢跑步。我觉得我跑步都不用动员，或者我自己跑个30多公里那种，我觉得没有关系。
对，
但是
所以我看到你们，我都觉得很佩服。
不，但是我觉得跑步比骑车要痛苦很多，哎，因为就是跑步，
对，所以我说
觉得很佩服。不能溜腿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很佩服的原因就是这个。
哎，但是我相反，我是一个不能自己骑车的人，我骑台子我也骑不了很久。
哦，真的吗？
因为他骑。
就是我在家骑台子，我简直骑的我都要死了，我就在家跟自己生气，我特别生气，所以我真的就是骑车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我一定要找人跟我一起骑。
我觉得可能有个圆的开始的动力，让你能够更入门一点，有可能需要这个。我觉得比如说跑步对我来说，我就入不了这个门槛，可能是，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说很佩服你们的点是，比如说姥姥，我刚认识她的时候呢，我觉得她是个网红。啊，这行行
，Thank you
。然后他跟我说，哎呦，明天我要跑那个步，后天他好，我想，我靠，这个人这么认真啊，原来。然后发现哦，他是我认识可能所有网红里面训练量最大的，最认真的。
我觉得是最认真的，咱们先不说成绩，我认真肯定是最认真的。
所以这我都很佩服。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分人吧，我觉得分人。音乐，你告诉我，你跑步、游泳、骑车最喜欢哪个？最不喜欢哪个？
最喜欢的可能是骑车。
你最喜欢
骑车？因为骑车是我就是觉得很最特别开，就我会觉得很开心的。 一个运动，就是你其实是能看到不同的风景，然后很放松。因为就是我刚刚讲骑车可以溜腿，你知道吧，就是你不用百分之百一直尽全力、嗯、你还是可以给自己一些就是松懈的空间的，就是嗯。然后最不喜欢的其实我觉得谈不上，因为你如果真的不喜欢一项运动就很难去持续的去训练了。但是三项里面我觉得最痛苦的应该是跑步，但其实跑步是我一开始最、嗯，
跑步是你强项。
对，因为我觉得我在跑步是这件事情上是有情怀的，就是我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的就是它是触动我做铁三的就是第一项运动。就我一开始就大家可能所有人铁三最一开始的很多人都是跑步嘛，因为跑步最简单，你只要出门就可以了，所以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有最原始的追求，就是我想比如说我大满贯我跑了四个了，然后我明年去跑 Boston，那就还剩就是伦敦，
我也去伦敦见。
对，就是所以就是你会有一些追求，就是你就是我教练说你有情怀，但是他其实就可能这个情怀对于我后面练铁三并不是特别有帮助、嗯。他觉得你就不应该再去比马拉松比赛了，你就应该好好的去。如果你想好要把铁三这件事情做好的话，你就应该好好去准备铁三比赛。那但是就是跑步这件事情上，我还是有情怀的。但是他情怀没有办法改变的是痛苦。他的痛苦的本质，因为跑步就是抗就是身体重量的，它不像游泳这样，它其实是不是对抗身体重量的，它很艰难嘛。包括骑车，你也是在论
跑步是最费人的这三项里，
而且它很难让你有就喘息的空间。包括游泳，你也有那个就是 glide 就滑行的那个过程，包括骑车你可以荡腿，但是跑步就是你一旦停脚了，你就停了。
就不叫跑步了，
所以它很难。
我一直以为你会选游泳，
但我很喜欢水，因为我也潜水教练嘛，所以就我一直觉得在水里面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来，我跟大家说一下，音乐在这一次 Ironman 的成绩啊，他的游泳是1小时56分起水的3.8公里、
嗯，
然后呢，总参加是900多个人，对吧？
对，
男女都算上去，总参加是900多个人。然后呢，他的完赛时间排在829名，就是倒数。然后自行车完成之后，他的名次就已经上升到了183名。跑步完成之后，他的名次上升到了72名。这是男女所有都算进去啊，全场的一个排名，就说明每一个都。
我记得你骑车骑得非常快，5个半，
5小时51分。
其实我骑车后面最后30公里是骑崩了，因为。我到150公里之后呢，腰很痛。我从来骑车这么长时间，从来没有腰这么痛过。因为其实这辆车的 TT 姿势我骑过100公里，骑过120公里，但从来没有骑过180公里。所以它在150公里开始腰痛的时候，我没有任何办法，就只能除了减速，就是不要太主动的发力以外，就没有办法去缓解。那就掉速掉了很多。我在前面150公里的均速大概在32.6。的样子，因为其实我一直看着我只会看 AVS 的那个数据，然后因为功率数据其实它重要，但是因为那天的赛道它其实是有比较也不能说很多吧，
有起伏
爬升嘛，对对对，它大概是180公里有个1100左右吧，对
对
对，所以
其实它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对，所以当时我就是功率这件事情，就是我凭体感我知道不会偏差太多就可以了，然后就是其实我当时就主要是看 AVS 嘛，那均速我之前看的就我觉得能维持，最终能够维持在32左右，32到33，我觉得是个比较好的成绩。然后到最后30公里掉的特别严重，然后到最后均速也就只有31，不到30.7，好像我记得
就在30.75，我拿在手里看着。
对，所以就是也不能说就是你会感觉自己的强项没有发挥好，包括其实我之前，
我觉得还行啊，第一个，
因为我之前去芬兰就是70.3的世锦赛，包括韩国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中间那项没发挥好，因为你肯定是要保留一点东西去给到跑步的。
嗯，
应该按理说是应该80% FTP
对。对，就是如果我觉得70.3用80%会比较好一点，在场的
到不了80%，
对，180就是 Ironman 就到不了了。对，我。
那70%，
我觉得70也很难，60几到70左右。
60，
我这次大概多少？120、120、120，然后你除一个185或190嘛。
嗯，
你的 FTP 多少？
大概190左右吧。
63。
你 FTP 190。
对
啊，对啊，60几到。
我体重也大。
我觉得差不多了，60到。嗯。
对，就球里还是比较 友好的赛道，相对
比较友好，因为第一个离这边又近，对吧？
没
有时差问题，这些我觉得都很重要。
我觉得时差很重要，因为我这次去芬兰明显感觉到，因为我不能请很长时间假嘛，所以我基本上就是远一点。
还有坐一个长航班都是个很大问题。对，
就是你赛前两天，赛后两天嘛。那我到那边其实时差根本就没倒过来，就其实虽然只有六七个小时时差，然后完全没倒过来，而人又非常疲劳，所以我那场比赛就比得非常非常非常差。所以然后到韩国就感觉就好很多，对。然后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就是比赛啊，比赛本身。那其实 Ironman 距离就是3800米的开放水域的游泳，之后是180公里的骑车，最后是一个42.195公里的马拉松。基本上它都会在一个就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大部分的时候。那
因为赛道要求比较长，
对对，所以它要封路嘛。那欧洲可能会有一些在主要城市的。那这次其实球力的比赛呢，它。跟以往球力的比赛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它的温度会比以前高很多，因为以前的球力会很凉快，甚至你在上水的时候会有点冷，但今年球力是因为我们在一起去的有很多大佬，那么他们之前的三次球力都去的，那他们的感受就是从来没有这么热过，因为水温已经高到
不能穿胶衣，
就不能穿，对，不能穿胶衣，但你可以选择穿，但你就不能排名了嘛，当然就大家都不穿了嘛。那到上水的时候呢，你180公里你基本上要骑，比如说常规三十的均速的话要骑6个小时，这就意味着你如果7点钟开始比赛，那你游泳可能比我好一点，大概也要个1个半小时左右嘛，那就8点半，那8点半之后你要骑6个小时的车，那就到下午的2-3点钟，那么一天最热的时候
2点多，
对，一天最热的时候可能你就会在车上，而且球力的赛道它因为有一点爬升嘛，然后有一部分它最难的部分是
有侧风
侧风还好，就是我当时在芬兰有很大的侧风，但是球力的风还好，它的最大的难在于它有一段是在高速公路上的缓上，就是你会觉得就很漫长，然后那段时间你还正好在12点1点钟左右可能，然后你就会很晒，那
哇，那个骑的你都觉得有点，
对，就你会看到前面，因为就是柏油路还是就是反正铺装路面特别热的时候，你会有那种就是像海市蜃楼那样的就是升腾起来的那种热气，然后在前面，然后没有任何遮蔽，然后这条路你要骑3次，因为它是绕圈嘛。
对，
所以就比较困难。
哎，我想问一下，比赛气氛好吗？有观众吗？
跑步赛道还是比较好的，因为跑步赛道它是绕圈嘛，它是就是出门10公里左右吧，然后接着是一个8公里的圈，那么这个圈你绕4圈，就反正加起来大概就是42，
32+10=42。
对，可能前面没有10，反正最后一段进那个
终点
还有个1-2公里，2公里左右吧。
嗯，
然后这个8公里的圈它其实氛围是很好的，因为它有很多 U 型的折返，然后很多当地的就是亲友团都会在那种 U 型的折返点会停留。我们赛后就是我跟我教练不都去着这场比赛嘛，然后我们就会讨论就在哪一个点会最容易跑快，其实我们就讲就是在那个折返的地方，就其实那个折返点不是
太多，
对，就不是任何补给站，也不是任何就是公里数的那个点，但是我们都会特别容易跑快，就是特别多的亲友团，然后不管你是不是他认识的人而且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有一个穿着就是 costume 的人，然后他会喊你的号码，然后韩国的那个13他其实你能听得出来在喊13，他跟中文有一点点的就声音上的相似，然后他就要给你疯狂的加油，然后你过去的时候，反正我是就是别人一般要很直接的给你加油，我会回应的，然后你就跟他就
嗨，跑快了吗？最后
对对对，然后就你他韩国人会说fighting， 然后你就会说 fighting， 然后我就反正跑过去，然后就是反正就会很兴奋，人就会很兴奋。然后就是，而且但是当然你身体实际上那个时候是非常疲劳的，它会就是透支一部分你的就是兴奋度，然后到了过了那个 U 型 turn 之后会掉速一点点。
那肯定的，我懂的。哎，我想问你，你整场比赛11小时53分钟，你最难受的点是在什么时候？
最难受的可能是腰痛的，因为其实那个腰痛已经超出了我平时能够 忍耐的范围。就平时如果一旦骑车的时候我遇到这么痛的情况，我应该就不会骑了，
不骑了。
对，但是我那个时间不可能嘛，而且当时我从车上下来的时候，我以为站着或者坐一会儿会好一点，但实际上完全没有。所以我当时在 T2 就是幻象区的时候花了6分钟，我从来好像没有在哪个幻象区花过这么长时间，因为我当时就坐着
吃了顿饭
就因为我很少有坐下来的时候，就你 T2 一般就换完就走了嘛，而且我 T2 有些人会换衣服，但其实我没有准备要换衣服的。那
所以你全程都是铁三服？
对对对。然后我当时在 T2 我就坐着，然后就我当时要穿鞋穿袜子穿鞋嘛，然后我就每一个动作都会发出一个声音，就当时非常非常痛，而且我当时
那是有心理压力吗？我觉得那是心理压力。
我腰那个太痛
了。不，我的意思一旦痛了，你的心理压力就是担心今天玩不成了。
对对对，我当时其实出幻象区的时候有点担心，就跑不完，然后就想反正先跑跑看嘛。而且它比较好的是，出门一个小缓上之后是有一个比较长距离的下坡，所以你看我出门的时候配速是比较快的，就大概五二几的配速，525。然后的配速，所以就是可能那个下坡，下了之后感觉还行。而且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点是，骑车因为时间比较长，它比较充分的激活了就是臀部的肌肉，所以我跑步的时候反而会觉得就是发力会好一些。
你哎，人家一般说激活都是很短的时间，比如我激活了十几分钟、20分，你激活了5个多小时，今天还觉得
对，
你说明真的激活了。
对，真的就是因为
就是太
就是因为有时候
你
跑步你
那个叫激死了，我觉得
就是你跑步有时候出门出去的时候，你就感觉你发力就是你不是用屁股在发力，你有时候感觉是你大腿在带，但是你那个大铁马拉松一出去就感觉啊。这个今天的这个
对我用的肌肉是
对
的，我的臀肌，
对，
感受到了，
对，所以，
哎，那你所以全程跑步的时候腰都是疼的？
我大概跑到绕圈之后就好一些了，因为，反正我赛后其实也问了我康复师，也问了王开元嘛，他其实给我看了，我给他看了我赛道上的照片，他就说我的那个骨盆的。那个角度太竖直了，就是我骑车的时候，其实是应该在向后旋转一些嘛，相当于我有点前倾，然后应该是往后旋转的。我觉得是跑步的那个骨盆的那个状态，可能就是缓解了就当时的那个僵硬和那个导致了酸的那种代偿的。所以，
我没明白，你是骨盆，你坐在车上的时候，你是骨盆前倾了还是后倾了？
就是它是直立了，就是它就是相当于往后转的那个角度不足。
哦，明白，所以他就导致腰这块他的窝太多了，
代偿更多了。
对，代偿更多了，就是我腰椎不应该弯那么多的，就是对，就是正常你比如说抬腿，然后
骨盆更翻过去，臀的发力就会多一点。
对，
一旦直立，腰的代偿就会多嘛。
就正常正确的应该是你抬腿，就是你的大腿动了，带动你的髋，带动你的骨盆一起动了嘛。相当于我只抬了腿，我屁股没动。
明白。那你下回腰疼的话，你就下车推一会儿，跑一会儿，然后你就不疼了，你再上去接着骑，这样还能快一点，我觉得。
哎呀，我反正当时在车上也做了很多就是缓解，我当时已经痛到就是我不能提姿势了，我就是有段时间我是撑在飞机把上，
属于飞机把，
就是其实就很降速的。
那我再问你，你有没有在任何一段就是这11个多小时想过自己会完不成，或者你的心里有没有什么起伏变化，就突然觉得哎呀我成绩这么好，我太厉害了，一会儿又说哎呦不行不行不行，我又不行了，一会儿又行了，一会儿又不行了，有过这种波澜吗？
好像没有特别，因为其实我上水的时候，就是因为你每次就是铁三你换向的时候，你都能看到前面的车人就是在就车在不在嘛，就人走没走嘛。那我非常熟悉的场景就是我游泳的时候车已经没了，就
就只有自己一台车还在
那。对，就是以前就之前我去世锦赛的时候也是这个体会，我当时还很担心，因为他们的包
去欧洲或者去澳洲比赛肯定
是
这情况。
他去我当时还很担心包不好找嘛，因为他有2000多个选手，他全都就架子很少，
不需要就你这一包，
不需要，反正就那一个包了，车也就那一个，特别好找，不用担心。然后这次就也是嘛，然后我就很熟悉这个场景，然后骑车回来之后，其实我的预期，特别是在亚洲比赛，其实我知道就是自行车是我相对比较强的项目， 然后呢，虽然这次骑的不是特别好，但是其实我能感受到我一路还是在超。
你骑得很好，
但我因为我当然我
八百多米超到一百多米啊，这样子算。
就是在超人的嘛，就是基本上都是在超我大概中间也被超越了，但是不是很多，基本上都是男选手，因为我一直在超所有的就是前面的女选手。那我回来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前面还有两辆车。就是我的年龄组那个区间段还有两台车，
哇、wow. ，
已经有人回来了，就所以我当时就我也看到，因为有一个选手，其实我之前去看了一下他，就在那个Ironman 官网上，因为如果你在去年你有成绩的话，你能看到他的成绩。他去年是在台湾的澎湖，
他有可能会戴金帽子、银帽子的那
个。对，因为我在车上看到了 AWA 的那个金牌，我就知道，我就搜了一下他、
嗯，
然后他是去年澎湖大铁的第一。然后他去年也去了 Kona，
嗯，
然后成绩也还可以。但是他我当时看的时候，他的时间是12个小时20分钟和12个小时半左右，所以我当时的预期其实就是说他可能水平是差不多是这个水平的。但是其实我今年就会发现他快了很多，就其实大家都在一直都在进步的。如果你不进步的话，你就是在后退嘛。他今年游泳比去年快了半个小时，
嗯。
就是
哎，但你也有潜力快半小时。
不，我觉得游泳这件事情你不能
哎，这句话是夸你还是？
就游泳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线性的。
OK，
对，就是他可能在一个时间突然你开悟了，但是你可能很长时间都没有进展。Anyway， 我当时回来的时候，我就是知道有一个人在我，就是他是我预期当中的。那么有一辆车是12号的，12号不在我预期当中，他是个韩国人，因为整个组我们那个年龄组只有一个台湾人，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选手嘛，还有一个另外一个中国人啊、我还有其他都是韩国人。那12号就是个韩国人，我也不知道他们在我前面多远啊。
嗯，你只要车回来，
车回来就其实我。到这个阶段我的心情都非常平静，因为我都是我在我的
预
期
之
内的。
你也知道有两三台车先回来很正常。
对对 对， 对，很正常。所以我当时有预期，就我当时就是计划，也就是说我要去折返的地方看一下他们离我大概多远。
嗯，
那其实第一个台湾那个妹子呢，我很早就看到，因为她正好比我快将近一圈，我在她后面的时候，她她就是绕过那个圈的时候，我正好在她后面，所以我大概比她慢8公里。
嗯，
所以这就意味着我肯定追不上他的。就即使我比他，其实我的跑步是比他快的，但是我比他快的那个程度不足以追8公里的那个时间。
8公里太多了，
就是四，如果你有五的话，也就40分钟，太不可能在42公里里面追40分钟。然后呢，我就一直在等着看那个就十二号的那个妹子，就那个韩国妹子。然后我后来发现她离我的那个距离大概，因为我会看一下折返点嘛，然后她离我那个距离大概是折返点的2公里，就乘以2的话就是4公里。
嗯。
其实这个距离也很
4公里能追，
也很长了，
也很难追。
对，因为我后来看数据才发现，他大概比跑步开始的时候比我要快22分钟、
哦，
所以其实也比较难追的。但是呢，我是在过程当中，我看他的状态，就他当时的状态不是就是很好，就他、
嗯、
当然他在跑了，但是不是那种很有力，或者说就是他的整个人是有点垮了，就是明显的。
嗯、
那我觉得那就试试看呗。嗯，所以我就当时一路其实就想，那我就试试看追他。
他其实丢到6分以外了。
对，他后来就是有点崩了嘛。
嗯。
就韩国这个，他这个绕圈，他有一个特点，他你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能看见你前面的那个人。他、
嗯、
有的时候就是他往外绕的话，你其实不知道你要追的那个人在哪里的。
嗯、
所以我大概就是一圈多才能看到他一次。就那个距离缩短的那个距离就很难估计，你不知道你追到哪儿了。所以我真正。追上他，快追上他的时候是接近30公里了，
嗯，
然后我又看到他了，而且非常近了，
嗯，
然后我就在下一个折返追上他了，所以在那时候他差不多是在30公里的样子，所以你会看到我那个打卡计时点29公里到33公里的那个配速是非常快的，因为我知道我那时候快要追上他了，我一定要追上他，然后我一定要拿非常有力的速度去追上他，而且不
给
他
心理上有一个
对不给他反击的机会，因为其实
你这就是心理战。
5分26、嗯、我看了。
对，就是他就
追上之后变成5分40几了。
其实他也没有放很多，你知道，因为我担心的是他能继续再追上追回来，但是我后来又过了2个折返点，我发现他其实彻底的崩掉了、
嗯，
因为其实我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想之前今年巴斯。在澳洲的那场比赛，
嗯，
他当时是从全场第3还是第2追到了第1、
嗯，
而且最后也是非常艰难，在最后的30多公里追上的， 就是那个，
这就是偶像的力量。然后他今年也是，
对对对，就是
各种追，看得我哎呦！
对，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他当时就说嘛，就是包括我教练也是，就是你这200多公里的比赛，如果你在最后十几公里被人追上，你很可能就没有反驳的力量了。就是就是反击的力量，就那其实我就觉得就在30多公里追上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时点。
嗯，
然后当然我后
哎，我想问你，马拉松的30公里已经很痛苦了，大铁的马拉松赛段的30公里是什么感觉
啊？其实我觉得大铁的马拉松比我想象当中的要度过的快。
它其实和你的马拉松成绩就只差了半小时、
okay.
差半小时等于差个多少%
就就是比我预想的要差的少，就半小时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距离，比较正常的时间、
嗯、
你说差1个小时也是可以接受的。
嗯，
就是我觉得我从开始绕圈之后一直是在自我洗脑，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训练的时候的意志力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其实你必须不停的给自己设定一些非常小的目标，就是就比如说一圈已经跑完了，
嗯，
一�圈都已经跑完了，不就4圈吗、
哦、
你的1/4都跑完了对吧，
自行车也骑完了，不就最后还跑个步吗？
啊，那不能这么想，不能这么想，那前面太长了、哦、然后你就想就那你再跑，就是他而且他每个 lap 他会标你下一次到这个 lap 的就是公里数是多少、
嗯、
他就会比如说8:16对吧、
嗯、
24，那我靠，我说下一次马上都跑16、嗯、你跑到16都已经做快到半马了，都到一半了，然后后面就是说你就再预估一下，你可能剩下来的，如果剩下来可能十几公里的时候，比如30公里，你还是有十几公里，不就意味着你平时跑一个有氧，可能就60-70分钟，70-80分钟，也就十几公里，可能12-13公里，那不就平时一个训练吗？你就跑平时一个训练好了。
嗯、
那最后可能还有个10公里，那就更好了。那苗疆路2.7，
嗯，
你跑个4圈苗疆路就好了呀。
嗯，
4圈苗疆路还好吗？
嗯、
哎，我也是这么想，我都会拿我自己熟悉的那个线路来想。
对，
嗯，我也是这么想，既然跑42公里，我不去了，
因为不太熟悉，因为
对我觉得就是而且就是拆解成小目标，真的就会有很有帮助。就我平时训练里面，包括游泳的时候，我也会包括跑步间歇也是，比如李先生如果开那种3点几公里的组数很少的，我就跑不下来。
嗯、
但如果开短距离的多组数，我反而会能跑下来，因为就是
因为没法拆解3点几公里，对吧？
它你本来就你训练的
很大了，
训练的重点不一样嘛，就是你3点几公里就意味着可能就是你要跑个9圈，九圈就很尴尬，你就马上就到10了，你就不能拆解成更小的目标，你就心理上就感觉我靠好多呀。
下次要李奇胜一定要能够整除啊，不能整除，3.5公里不行，一定要凑到4。
就3.6公里，就9圈，如果9圈操场就很奇怪，就也不是很奇怪吧，就是你很难
跑2圈也不是，
精神上做
三圈啊，三的3倍嘛。
就比如说2圈或者1.6、4圈都很好，那1.6跑个10组也还好。但是就是你3.6你跑个4组，哇都很难，就组数又还要跑4次，又跑9圈跑4次，我的妈呀，就是想想就
哦
哎，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好像我也是这样的。
嗯，这是强迫症，我觉得这个和训练没关系，
就是小的目标会很容易达成，然后会很有成就感，哪怕你组数可能多一点，
你
就很好。你
就想，甭管你多少配速，3几几的配速，你不就2圈吗？2圈我一片腿就回来了，而且我跑得快，时间更短。但是你跟我说让我跑9圈，我9圈我拆我得拆一阵子呢。我懂我懂，嗯，我真的觉得铁三运动员在这方面是有共性的，就是你一定要有极强的自我催眠能力，自我 PUA 的能力，反正就是你会用一种方法让自己去somehow完成一个如果你用自己的常识来判断觉得完不成的东西。
对，就是我说实话，就是赛前我理智的去分析，然后在脑海里面你就去闭着眼睛去想象这个距离，你会觉得我靠我肯定完成不了，太长了、就180公里完了之后你还要跑个全马，你想想看你跑全马单独跑一个全马都那么累了，你在骑完180就且不说游泳吧，那180骑完之后还得再跑个全马 哎，算了吧，好累啊，我就想想就好累，我不，
你知道吗，我每一次马拉松之后我都难免让自己产生这样的情绪，因为我知道我早晚要比大铁，然后呢比如说今年我跑完伦敦、
嗯、
然后站在赛道的终点，大家都是在拿奖牌什么的，我站那儿的时候唯一的想法就是我前面还没游 3.8 呢，我也没有骑180，我现在都已经成这德行了。
哎，但
是就
是
我已经完全连走路都抖。
说实话，我
说
我觉得我觉得就是马拉松其实跟大铁的马拉松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马拉松的时候你，你比如说你追求一个成绩啊，你还是很顶的，对吧？
但不要，因为你这是第一次，你下一次你想要比成绩更好，你就会更顶。
你说大铁吗？
对啊，
哎、
这里面有这个问题。
你
骑乘顶吗？巴斯顶吗？对吧？
不不，他那个时间是要顶的。
哎，对啊，一样啊，对，就是这个问题。你下一次你就会比这次顶啊。
不，但是
而且我跟你说，不光比赛的顶，他训练也会更顶的。
他训练已经很顶了。
就是你所有一切这个套餐都会更顶，就越来越顶，越来越顶，越来越顶。
这个顶也在于我为什么说我第一个要个4个小时，对吧？虽然目标对你来看说很低啊，如果我不是一个骑车的人。我觉得我第一次跑马拉松，我就跑完我就很开心
哦。我
一样问题啊，就是
我觉得这还啊，这个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有一个预期的。我这次比赛我没有预期啊，
你没有预期和一个你第一次去跑了马拉松的人是一样的感受呀、啊，所以你那个心态比较放松。你其实一定要在那个他最后
2:45，对
对啊，他最后跑了3小时，对吧？
那我
不是我跟你说啊，邹指导最大的问题在于他身边的这个圈层不对。你想，一般就是人刚刚、
哎、这你说的很对，我跟你说，我
是不是
我不想去再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第一次去做就已经3:12了，我觉得我第一次去做肯定做不到3:12。
你。你就不应该和这些，就是你身边的朋友不对。
这个你错误呢，你在草原王就已经犯过一次了，
啊、
对不对？
啊、
你草原王的时候就说你每项就除了跑步以外，你每项都要比我快一点。就比如草原王，我比你快一个小时，
啊、对对对
你 TTT 就要比我快1分钟。
嗯、
结果反正你3项都比我慢。
啊，这个问题我们等会讲。我们把最后铁三，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今年因为一共你跑了2个70.3，对吧？一个全程的。
就是，所以我说，我就虽然我从性格上来说呢，或者说就是职业习惯上来说，是个比较严谨的人。就比如我跟李奇生出去，我跟他的每天要干什么，我是精确到小时的。
嗯，
但是呢，
但是赛力这个牌没有这么。
就我在做要做就是大事的时候呢，还是比较随性的
啊。
对，就是，
哎，你这个很符合那本书。就是 think fast and slow 系统一系统二，就人在做大事的时候是要听直觉的，人在做小事的时候是要听理性思维的，你这点完全完美践行了这本书的原则。
就对，确实，因为我就、
哎、我们没有是非判断，我没有说这一定是对的
呀。不，就是我
挺好的呀。
我后来回想，就是我今年的这个比赛安排啊，
嗯、
和我年初的时候就1月份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哦，没有1月份的时候我们还答应一块做个 Everesting
啊，那时候是5月份，而且你会发现那个时候我是不是就发现我对这个事情的规划还是非常有时间这个追求的，
对，每个月每过半个月催我一次，
就我这个月必须要跟你确定明确好了，你这个月如果再不明确，咱们今年就别做这事儿，那今年就别做这事儿。
不，回到问题，3个比赛你觉得你的感受上有什么区别？给大家一个。
你说的是
可能会听众
草原王，
不，三个铁三，三个铁三，
是吧？
因为阿们可能
先说是哪三个，
对对，先说
一个是芬兰，
一个是其实70.3，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的半程的距离，70.3是因为它的英里数、嗯、啊，三项加在一起的英里数正好是70.3，所以呢，因为今年应该是几月份？最早
6月份比了
6月份比了一
场，
也是在韩国的70.3，
嚯、
嗯！
然后它是年龄组的第一名。她应该你是全场女子，
全场第3还是第5吧，
反正年龄组的第一名。
对，
然后她就拿到了70.3，就是半程的这个距离的世锦赛的名额。有些人我同样认识的，有些人都没有要，因为两个时间差太近了。
对，
因为这个就不在计划内了。对吧？你说要比个大体还是在计划内？那个是不在计划内的，
而且中间还有草原王。
对，还有。
对。
我觉得草原王相比这些来说还有点轻松。
草原王是我今年最累的比赛。
好，
草原王是我哭着都要回家。我当时在酒店里面，我就有点，就我流着眼泪。
哎，不是，请你们答应我，一定要录一期草原王，我好想听啊，我好想听你们这个比赛。
我们今天时间是不够录不了草原王了吗？是？
可以稍微讲一个，
肯定不够，但我想再单录一期行吗？我要听。
我们先把铁三这个说完吧，这三个正好，然后他就去比了芬兰的这个世锦赛。世锦赛
8月26号，
对的，世锦赛两周之后就是他原来计划要去的那个全程的我不知道这三个对你来说感受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
就顾城的那个第一场70.3，我其实也没有太多预期，因为我上一次比70.3这个距离是在2017年的厦门，那其实很长时间过去了，而且我那时候
好长时间，
对，而且我那个时候是没有所谓的认真，就是严肃训练的。我那个时候还处在那个比如说啊，今天吃多了，那我去出去跑个10公里吧，那个状态。所以我那时候的厦门的成绩大概在6.5个小时还多，所以很慢，就是你说的那个勉强不丢脸吧，就也可能还有点丢脸，但是我觉得完成就已经很好了，我觉得就不算丢脸的一个成绩。那现在其实我根本也不知道，以我目前的训练状态，我的铁三是在什么样的水平啊？那其实 Ironman 其实这场是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的，那就去比嘛。那我只要发挥出来我本来的水平就可以了。我觉得那场比赛也是基本上发挥出来了。当然那场的跑步赛道比较难，所以可能从时间上来看，可能并不是很好，大概是5个小时。30出头一点吧，我也记不得了。那一场就没有什么预期，然后结果很好，所以我也很激动嘛。所以当时也啊，终点哭的稀里拿包了之后哭的稀里哗啦。
所以那场反而是你最激动的。
对，那场非常激动。我怎么可能就因为我当时根本也不知道我是第一名，我过线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年龄组。
你觉得自己会 qualify 吗？
我
当时有这个期待吗？
就是因为没有，所以。
你觉得拿世锦赛名额都不是一个
你能够有把握的？因为当时那个世锦赛名额只有年龄组第一可以拿到。
OK。
他的没有那么多了。那我当时其实赛前我也问我教练，我说，我如果拿到了名额，我去吗？因为这就意味着
他意见是啊，他说意见是不去。
他说你先拿到了再说。
那废话。
不，他的意思就是，他就意思就是你肯定拿不到，你知道吗？李奇胜的说话比较委婉，但他的意思就肯定拿不到嘛。然后，所以他当时就是说，你如果你先拿到再说，你如果真拿到，你想去，你也可以去。但他就我，所以后来我就 say yes， 我就去了芬兰嘛。但是他后来的2个月的时间内都反反复复的跟我说，哎，当时不应该让你去的，不应该让你答应这件事情的。
你看最后完成都挺好，除了芬兰比的不是很好，对吧？
芬兰是比的特别差，而且就是首先骑车的时候比较保守嘛，因为侧风非常非常非常大，然后呢我又用了大饼，然后呢本身就是它也有一些爬升嘛，所以我当时的所有的精力都在控车上，所以而且怎么说呢，欧洲比赛
控车也不咋好的，
我觉得还可以啊，跟铁三选手比还是比较好的。然后那而且在欧洲的比赛，你的感觉就是你的强项上还不停的被人超过，就很崩溃了。当然你也在超过别人，但是你被超过的和你超过的可能是差不多的，不像你在韩国比赛，你大部分时间都在超过别人。所以那个感觉是很不好的。
自信这个很重要。
感觉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好的。然后到了跑步它又是个爬升也是比较多的一个赛道。但我是一个比较抗拒爬坡，就平路还是我在平路比较容易表现好了。然后在跑步的当时绕3圈吧，在1圈半的时候我就摔跤了。当时就是其实骑车我那么担心我都没摔，但是跑步的时候，而且不是在一个下坡，
跑步是怎么摔的？
不是在一个下坡，是在一个上坡摔跤的。我其实就是那个肌肉疲劳了嘛，就是你腿抬的没有那么高，然后你脚就
算了，
对，蹭到了，然后而且人是一个整个就是滚出去了，所以我的两边的关节，包括肘关节啊、膝盖啊，包括就是髋都受伤了，都破皮了，而且我有一个伤口，因为一直在游泳训练嘛，所以一直没好。所以当时就是我比完赛，就是我感觉人就是很狼狈，然后我当时其实你也不能说我完全没目标了，我觉得芬兰我一个保底的想法是我应该能够排到前50%，那我当时大概就是60%，就感觉就是没，就是你跑这么远来干嘛呢，对吧？你只是为了有参与度吗？就是其实你会感觉很没意思，但是在另外一点上，在这种场合你会充分的认知到你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就是如果别人可以，
但是这不是自信心上的打击吗？反而会给你2周后的
不，既然别人可以，你未来也可能可以嘛。
OK， 嗯
嗯，而且就是
这个心态，
你看你跟我完全相反。说实话，就是我看到他成绩边看的时候，在自行车段、
嗯、
游泳没什么，自行车段看到一半我就不敢跟音乐说话了。就是真的，就比完不敢跟他说话，就看到自行车段的时候，哇靠，今天怎么比成这个样子？
对，就是我怎么可、嗯、我真的就是自行车真的就没想到，确实那场比的非常非常差，当时是最后成绩是5小时40几分钟嘛，
嗯，
我觉得就你都是个就你就拿不出手，就不讲是不是拿不出手的成绩啊，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发挥出你的正常水平，我觉得这个才是最让人沮丧的一点，就是为什么李晨晨会最后拿全场第一、
嗯、
他也不高兴，
嗯，
是因为他根本那个时间不是他的正常水平，
嗯，他可以跨20分钟，
对、嗯、所以就是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你是年龄组第一全场第一，你如果没有发挥出来你的水平，那就是个失败，所以那个芬兰我觉得是比较比较就是反正去当旅游吧，那其实这个也是我教练之前跟我讲，你就当你去旅个游，然后去看一看见见世面，嗯，就可以了。对，然后而且很仓促嘛，就是我刚才之前也讲了嘛，就很疲劳，就是你
来回出差又多，
你周六比赛，周四到的，
嗯，
周五拿个东西，周六就要比了，然后完了周一就回来了，
嗯、
就非常仓促，我也没有旅游，其实我就没有什么没有心思再去继续待更长的时间了。然后，
但我觉得咱绝对不白去，因为我觉得每一次体验都是一种礼物。
对，就是
你现在可能不知道这礼物对你意味着什么，但你以后肯定会知道的。
而且，其实我后来芬兰比赛完之后，哎，我跟我教练不是就是经常见面，但是到芬兰比赛之后，我跟他还有另外他的另外一个学员陆一鸣，就我们就吃了一次饭，然后呢，我们就会去很详细的去聊这个比赛，然后包括。我前段时间的训练，其实我后来写了。
陆一鸣是姥姥队友。
啊，是吧？我后来写了很长的一个，也不能说自我剖析吧，就是一个分析，就是说为什么这次比赛会这么差，就包括就是是不是比如说他在这个赛季做了很严格的体重控制，因为他知道。就是后面就是比大铁，或者说你需要一个更 fit 的身体去适应这个比赛，或者说其实技术点餐也需要嘛、
嗯、
那其实我在减重上面今年没有做得很好，就是我只是勉强维持，因为我练游泳之后肌肉增得非常快，
对，明显上肢大出来了，
对，然后
哎，我也是，我也是，
对，然后而且我又是那种特别容易长肌肉的，就是我根本就不敢做任何力量训练，但是还要去做努力的去做就是体重控制。
哎，但是这个我不同意、
嗯、
女生那个按照 paper 来讲每年最多增长的是大概1到2公斤的纯肌肉。
嗯，但是
所以你不会是那种
不你看到我就知道不是你看到我就知道你
天赋异禀，
因为就是我跟我教练挺有点类似的，就是我所有就是今年但凡有3个月没见到我，然后再见到我的人，第一句话都是我靠，你现在这个
怎么吹出来？
怎么就大了这么多肌肉？特别就上肢，就是三角肌完全就翻出来了，就根本没练。我的这边比你的要明显很多的。然后，
我作为一个第三方讲，确实是这样，
真的。而且我的康复师后来就在问我说：“你今年是不是特意去练了？就是他以为我为了游泳还特意去练了上肢。”我说：“没有，我根本不敢动。
嗯”
然后这个是一个方面，比如说像减重，我也没有很好的去控制它。然后包括赛事的安排是不是太密集了？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今年其实我在夏天，因为我夏天很容易贫血嘛。然后我夏天其实跑步都没有很好的去做系统性训练、
嗯、
那芬兰的比赛其实包括中间像草原王的那个50K 就很乱来的你知道吧、
嗯、
就是没有系统性的，然后又穿插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反正我也、
是吗，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好了已经
然后我就去也去自我去分析回顾了一下，然后我其实当时也就2周要比大铁了嘛，其实、赛前一周是减量的，赛前当时那周是减量的，其实就是回来那周其实也是要调整的嘛，所以但是其实李晨晨没有在，就我教练没有在那个调整之后给我减量太多，他觉得你还是要去适应一下大铁的这个比赛的强度的，所以他 就是我觉得后来就是自我分析完之后那两周还是比较认真的去纠正了一些东西，
嗯，
就是从心态上，包括从就是从训练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芬兰之前一直有一点厌训的态度，就是因为你太长期处在一个就是高强度训练的状态了，
赛季太长了，
就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人就也很 emo， 然后我就去问我教练说为什么五月份的时候我生活当中的所有的要素都跟七月份的时候可能差不多，六七月份的时候差不多，但是我七月份比五月份练的差这么多，就是你可能看上去没，
对于一个业余选手来说就是没有办法，职业选手都需要赛季，职业选手赛季更不可能保持这么长。
就是明为什么我工作强度差不多，我生活上面没有任何就是本质的变化，为什么我同样的量我就是完成度很差，而且我的人就是
天热，
就也不能就不你不能给自己找借口嘛。但是他的理由，他
这个事情发生在所有人身上。
对，他的解释就是说，就像你去跑去骑一个VO2 Max， 那你可能第一组骑的还可以，
对，
但你骑到第四组的时候就可能人就不行了，你肯定起不下来了。
对你反而最后两组可能还完成了，就想反正最后一组了能够顶到头，
对
吧？对，中间反而有时候，
对，就是反正
你是懂人性的。
对，所以就怎么说呢，就当时芬兰之后我觉得还是做了一些积极的调整的，而且另外一方面也放下了一些负担，就是原来可能还会去想，
我觉得两周能调整很不容易，
就你之前还会想就是就是球里会比成什么样，就你也不用想，你就好好把它完成就好了。我觉得这个
有的时候这个心态你反而就成功了。因为你这个好也好过，差也差过，然后中间你就看，哎，我就百分之百努力，我也不用想我去成绩，我不想我 K 不 KQ 的问题，我就好好比一场，
我从来没有想过
在球里看球，我把我自己发挥出来就好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
乱讲，你去之前我问过你这问题好吗？
我没有想，不是当时我我跟你讲的时候，我是后来已经看了名额的那个数量了嘛，那就30个，30个就意味着
你都说你很容易拿到，
就是
其实很容易，
就是意味着你相当于前30%的人有可能拿到，
对啊，
你我这一组就相当于你意味着你要拿前三名嘛，但你谁能想到你上就是你游泳上来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呢？就是大家你这组的水平到底是怎么样？你其实你不知道的呀。你游泳你那我都都快关门了，好吧？2个小时20分钟关门，我游了20。
这个谦虚了，谦虚了，谦虚了啊！其实你自己知道自己。
但我能理解，在赛前你最好不要想这些事情。
不，我觉得这个他可以拿 KQ 的心理准备，绝对高于他前面那个70.3，对吧？
差不多吧。
我肯定比那70.3高，既然这个是个喜出望外，这个其实还是有50%在意料之中的，至少你已经在想我要不要的这个问题，对吧？我们还讨论过这要不要的问题，对吧？
对，就是那我在顾城之前我也想过要不要呢，那李奇真的就是意味着你做梦啊。那就是球里他没有他当然他也建议我别要，因为我如果要的话我明年
你要比两个嘛，
对，就是如果你要还要再去 Kona 的话，你就得就再比一场了。
那本来还想讲草原王，对对对对对，草原王，那下次还说吧。
必须的，我要听。
他同意，要他同意。
可以
啊，他同意，
可以。
但你这期播出来，万一就是没什么人要听吗？
你有点信心嘛？有点信心，有点信心，无所谓。我觉得大家听听，李奇真会听的就可以了。
李奇真绝对不会听的，放心好，他绝对不会听。他对于其他人都不感兴趣，他只对巴斯和。苗浩可能更加进去，
好吧，
还有 Peter，
好吧，那个我们先不说了，因为姥姥要赶飞机去柏林啊，我们要祝贺他柏林能够跑得保持一个好成绩。
PB，
但脚有点伤 ，PB 可能做不到，但是能
我已经伤了，所以我现在心态贼好
啊，但是反正只要能去能跑就行了，
好
吧，
对，先把那颗星拿到，然后也那个，无论因为我还没有问音乐下一步的目标，那下次再问。然后，如果你无论如何，无论你的目标是什么，都希望你能全力以赴，然后呢，早日达成你的新目标。
哎、有个很简单的事情，你问音乐下一场比赛是什么，你也报那个就行了。
我干嘛？我自取其辱、是吧？
杨硕我可能会去的。
杨硕我去
了。
好，
看到没有？好了，今天节目可以结束了。
我
杨硕在场见，
有可能会去的。对对对，10月29号。
因为那天同时也是北马，所以我也现在还没定，但我觉得我可能去会去比703。
好的，
好的，好行。 啊，那就这样吧，谢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克罗贝百的骑行的播客。虽然这期我们都在聊铁三问题，本来想聊点自行车了啊，没有时间了，就这样吧，呵呵，拜拜，
拜拜，
拜拜。